迎收听创新突围2000大节目，我是主持人天下杂志记者林立山。2023年受战争延续、通膨高涨、全球升息的影响，总体经济环境大逆风。根据天下杂志2000大企业调查初步资料显示，今年入榜企业有超过60%营收衰退，其中制造业最惨，多达3/4的入榜公司营收衰退。今年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天下杂志最新的2000大企业调查，究竟有哪些亮点产业值得大家关注，又有哪些数据指标可以持续观察。如果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到2000大调查，也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解说，天下杂志的2000大企业调查报道已经长达39年，不仅提供台湾每年最新的企业榜单，最重要的是这份调查长期追踪台湾企业的成长轨迹，有很多投资朋友也会参考这份2000大资料库做企业营运的基本面研究以及垂直产业的研究。所以到底今年新出炉的调查看点有哪些呢？马上欢迎我们第一集节目来宾，也是这次负责2000大企业调查的天下杂志资深记者杨孟轩。请孟轩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负责2000大企业调查的孟轩。
欢迎孟轩。首先就来谈谈大家最关注热度也最高的 AI 产业。很多分析师都预测今年是 AI 应用装置大爆发的一年，我们已经看见手机笔电大厂、软体公司都在新品跟技术大会上火力展示， Samsung、小米等手机厂都推出 AI 手机可以通话即时口译，最近宏基也推出了电竞规格的 AIPC， 微软也会在五月中的年度 Build 大会上展示用在个人电脑和云端的全新 AI 工具。大家都在关注这些国际企业对于 AI 应用的一举一动，想知道 AI 会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与生活，更想知道 AI 供应链在全球创造的商机究竟有多大。尤其是台厂从 AI 基础建设的时期就扮演关键角色，想知道完整台厂 AI 的供应链布局，我们会把孟轩的完整报道放在资讯栏。那我们回到第一题，针对国际大厂在 AI 最新研发的技术，孟轩你有哪些观察可以跟我们分享？
当然我想这一波生成式 AI 最关键的大厂就是 NVIDIA， 这个毋庸置疑。 NVIDIA 它所设计的 GPU 可以提供强大的算力，从 A100、H100 到前阵子 GTC 黄仁勋他所发表的最新一代 GPU Blackwell， 那这次 GTC 也推出了 GB200 这样的架构，有两颗 B200 GPU 加上 Grace CPU 晶片封装而成，那它号称它的算力是更强，能源更加节省，性能是 H100 的7倍，训练速度则高了4倍，推理能力优化了30倍。所以从 GB200 架构可以看出，未来 NVIDIA 会从卖单一晶片进展到卖系统。那主要采购这些搭载 NVIDIA GPU 的 AI 伺服器，这些客户其实就是北美四大云端服务商，像 AWS、 微软、 Google Cloud 和 Meta。不过由于 NVIDIA 它在 GPU 的市占率实在是太高了，对价格具有绝对的掌控力，所以四大云端服务商他们都在设法寻找替代方案，以降低对 NVIDIA 的依赖。他们会委托像博通或者是台湾的世新创意等等这些公司来设计自己专属的 AI 晶片。 AI 的战场未来只会越来越竞争， NVIDIA 它在设法继续研发，想要拉开和竞争者的距离。NVIDIA 之外的阵营像 AMD 它也推出了 MI300 晶片，还有刚刚上述提到云端服务商它所设计的 AI 晶片，他们都想要在 AI 的新时代抢得话语权。
听起来目前 NVIDIA 在 AI 时代是绝对制霸的一个状态。
没错没错。
那黄仁勋去年其实也常常来台湾，以至于去年有一个蛮特殊的状况，台湾经济成长其实 GDP 只有 1.4%， 是14年来的新低，但台股却大涨到17930风光的封关，指数涨幅创历史次高。我想台股表现这么好最大的原因就是 AI 题材领涨，那这次2000大企业调查主轴应该就是 AI 了对吧？针对台厂 AI 伺服器供应链的轮廓，可不可以请孟轩带大家更清楚的了解？
全球去年景气不佳，看到很多科技巨头裁员的新闻， 台湾是以科技业为主的产业状况，那当然也首当其冲。目前天下两千大调查的初步结果可以看到，营收前25大的公司只有6家营收成长，这是近5年来最惨的状况。但真的幸好有生成式 AI 的出现，那生成式 AI 它需要依靠 AI 伺服器来提供算力，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伺服器王国，从上游的晶片代工到中游零组件以及到下游的组装，台厂都有非常高的市占率。这一波从伺服器升级到 AI 伺服器的趋势中，台厂可以说是占据了最佳的位置，也就是赢在起跑点之上。看看今年这个目前两千大的成绩，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因为消费性电子就像手机笔电，它是一个疲软的状态，所以包含鸿海啊电子五哥他们的营收都是呈现衰退的现象，但是却靠着生成式 AI 他们的股票涨幅非常夸张，带动市值大幅成长。例如像广达、伟创这种营收兆元上下的超大型公司，它的股价涨幅竟然可以挤进2023年台股的前15名。像伟创涨了超过 200%， 广达也涨了 200% 左右，就知道 AI 的魅力它有多大。
所以孟轩的意思是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需求疲软，但是受惠于 AI 的题材，因为这些比如说鸿海、电子五哥他们也都被纳入 AI 概念股，才导致他们股价的涨幅这么大吗？
没错没错。
OK， 懂。刚刚听孟轩分享，相信大家都意犹未尽，但节目时间有限，关于两千大最新调查的完整节目内容，邀请大家到资讯栏点选连结到天下每日报 APP 收听。每年天下杂志两千大调查最有价值的，其实就是收录完整上市柜公司私人企业的历年营收和获利资料。听众朋友可以点选资讯栏的天下杂志每日报，查看最新完整的企业绩效与排名。而且每年我们都会应用这些资料去延伸出更多深入的分析报道。孟轩，其实大家最想知道的无非还是今年是否有跟 AI 相关的亮点或隐形冠军在台厂的供应链当中。而且像现在 AI 投资股市都很热，我也很想帮投资者问一下，到底哪一些是真正有含金量的 AI 浓度高的企业，或者投资人可以怎么判断？
一直以来我们两千大都有一个王牌表格，叫做营运绩效五十强。这个五十强是怎么选的呢？我们的调查方法是以公司过去3年的营收获利表现作为指标，那选出营运绩效最优质的企业。回到您刚刚讲这个台股的现象，人人现在都说自己沾上 AI， 根本是封城的一团了，大家都讲自己是 AI 概念股，到处吹嘘。我想我们其实有义务替读者精选出真正具有含金量的 AI 公司，所以这一次的两千大企业调查，我们会推出一个 AI 版的营运绩效五十强清单。那这份清单它不只是计算公司营收获利这些基本面的表现，也会列出公司在 AI 上面的时机。那我们的筛选标准就是公司它必须要有与辉达 GPU 或是与生成式 AI 相关的营收，例如公司它是辉达 GPU 的供应链，或者是 AMD 的 MI300， 或者是和这个 ASIC 有关，而且它必须已经要有出货，有实际的营收贡献，我们才会放进这一份名单。同时我们也会列出 AI 营收占整体的营收比例，那这一份货真价实 AI 公司清单可以让读者去明白究竟哪些企业真的已经跟上生成式 AI 的趋势。
这份清单真是太令人期待了，造福广大的投资者朋友。
是，
请孟轩带大家快速总结一下这次天下两千大调查的看点，以及你觉得接下来身为企业经营者与投资者大家可以关注的趋势跟机会有哪些。
是，今年两千大的重点哦，当然就是 AI 了。 AI 伺服器它还是会继续热，这是一个全新的需求，而且其实才刚开始而已。这就像一场马拉松，台厂目前不只是要赢在起跑点，它还要持续加大加宽它的护城河，继续维持它的竞争力，那让台厂在笔电啊手机这一波这个热潮之后再抓住一个新的成长动能。今年 AI 的新趋势还有一点是它会从云端落地到地端。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未来 AI 的推论工作可能就会不是在云端，而是会设在各个公司组织里面，甚至是你的手机笔电 汽车或电视。那优点是可以节省许多的能耗，以及在资安上会有更好的防护。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像安卓的手机大厂，包含三星、小米、vivo、google 等等，都把生成式 AI 的模型内建到系统之中。它的功能可以优化文书作业、摄影还有修图。那 Intel 高通它也推出了笔电的 AI 晶片，预计今年下半年会有更多的 AI PC 推出。而目前被视为这个 Killer App， 也就是杀手级应用的，其实就是微软的 Office 365 Copilot。 这项服务的普及程度它也会影响到 AI PC 的推广。那另外新的议题叫做 AI Gadget， 也就是专门为生成式 AI 产生的新装置。目前比较有名的新创公司像是 AI Pin 或者是 Rabbit， 那它的外形其实长得有点像我们以前玩的怪兽对打机，它把所有的 App 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 Super App， 你只要下一个指令，它就能够完成播音乐啊、翻译或者是订餐等等的功能。那目前像和硕这样的台厂也打入了 AI Gadget 的供应链。这个新的装置它可以走多远目前还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 AI PC 和 AI 手机在2024年会有一定的出货量，让边缘 AI 可以更加的落地。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显示说，在2023年之前，全球会有1200万人因为 AI 而必须改变其职业。孟轩，你有没有在这一次看到一些最新 AI 对职业的威胁，或是人与 AI 协作的契机可以跟我们分享？
有，我不久前有看到一篇文章哦，他写说有一家名为这个 Connection AI 的公司，新创公司，他推出了第一位 AI 工程师，叫做 Devon。 那他不只可以提供写程式的建议，他还可以自动完成一项大型的专案，例如他可以架设一个网站，设计一款电玩游戏，写一个 App。 那简单来说，过去我们想要请一位软体工程师帮忙做的事情， Devon 他几乎都可以做到。 Devon 的发布其实让整个产业的软体工程师有一点感到不安哦，他觉得 Devon 试图积极的取代为数不多而且提供中产阶级收入的工作。那从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看到， AI 的发展对人们工作带来帮助，但也造成了威胁，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学会与 AI 协作而不被 AI 取代。
其实不止像 Devon 这样子的工具影响软体工程师，像之前 Sora 的出现，这种文字转影音的生成工具也让很多媒体圈产生震撼，文化创意工作者有在担心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内容。所以其实不管是更多 AI 装置出现，或是软体应用的遍地开花，看起来2024会是 AI 更深入改变我们的工作与生活的一年。其实每个人也需要开始建立自己的 AI 素养，才能因应未来新世界的变化。
是，让我觉得其实 AI 和人还是可以有很好的协作经验。那我想就举我们自己记者行业的例子，我们过去最痛苦的时刻其实就是整理逐字稿，2个小时的录音可能要花4-5个小时来整理，其实非常的耗能，而且是一个很繁琐很无味的工作。自从这个生成式 AI 出现之后，其实我们公司就发展了一个软体，我们现在只要把录音档丢进去，大概几分钟后逐字稿就会出现，那其实省下我们非常多的作业时间，让记者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放在研究题目、寻找角度，还有写出一个更好的故事。那这些 routine 无谓的工作交给 AI 来替我们完成，那我们去做更有附加价值，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有效率，做得更好。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和 AI 很好的合作范例。那像我这一次做2000大企业调查，其实 AI 是主题嘛，那我要分析整个 AI 的供应链，这些公司我其实要看非常多的报告，那每一份报告其实都英文的，看下去都20-30分钟跑不掉。其实有这些 AI 工具来帮我转逐字稿之后，我省下这些时间，例如说我一个2个小时的录音档，我要花4个小时来整理，那这4个小时我可以多看也许10-20份报告，那对我研究这些题目其实很大的帮助。那我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写出更好的文章，把这个2000大企业调查这个每年天下非常旗舰重磅的题目做得更好。我透过 AI 的协助，在2000大企业调查这个题目里面，我可以做出更好的作品给读者。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孟勋的精彩分享，也提醒大家本集两千大最新的精彩内容，邀请大家到天下每日报 APP 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留言告诉我们你想知道的 AI 供应链相关趋势与内容。感谢您收听创新突围两千大特辑，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